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9年4月8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巴基斯坦说印度将发动对巴基斯坦发动第二次军事进攻；伊朗议会议员发布声明表示，一旦共和党卫队被定为恐怖组织，伊朗将报复美国；联合国紧急呼吁在利比亚实行2个小时的人道停火。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首先关注国际要闻。巴基斯坦星期天发出警告说，印度正在计划发动新一轮对巴基斯坦的军事打击。巴基斯坦呼吁国际社会进行紧急外交介入，以防止印度危及地区和平与稳定。巴基斯坦外交部长库雷西说，据可靠情报，印度正在准备进行另外一次针对巴基斯坦的侵略行动，这次行动的时间可能是4月16号到20号之间。库雷西在南部城市穆尔坦对记者说，巴基斯坦已经向驻伊斯兰堡的联合国5个常任理事国的外交官分享了这一可靠的信息，并且表达了巴方的忧虑。库雷西强调，我们希望国际社会注意到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并且警告印度不要在这条道路上走下去。印度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说，这种公开的伎俩是向巴基斯坦境内的恐怖分子发出恐怖袭击印度的号令。新德里呼吁巴基斯坦采取切实的步骤，打击其境内的恐怖主义组织，而不是发出一些歇斯底里的声明，来混淆祸乱我们这一地区的核心问题，跨境恐怖主义活动。2月26号，印度军机深入巴基斯坦境内，声称摧毁了一处据信是恐怖分子组织的训练营地。印度指责该组织策划了在印控克什米尔的恐怖活动。从那以后，印巴之间的关系紧张，巴基斯坦星期天的警告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发出的。阿富汗总统贾尼成立了一个由政府官员、反对派人士和民间代表组成的新的领导理事会，负责管理阿富汗的和平进程。理事会还将挑选谈判代表，准备与塔利班反政府武装组织进行可能的谈判。这个理事会的全称是和解领导理事会。贾尼总统星期天出席理事会成立大会时说，他希望以政府名义成立的理事会能够帮助结束阿富汗的流血冲突。美国去年秋天开始与塔利班进行谈判，试图结束长达18年的阿富汗战争。外界普遍认为，阿富汗和平进程最终要导致同塔利班谈判的阿富汗内部对话。但美国与塔利班的谈判重点是美国和北约军队撤出阿富汗，换取塔利班保证阿富汗不会成为国际恐怖组织的天堂。美国阿富汗问题特使哈利勒扎德是美国与塔利班的谈判代表，在3月上旬双方谈判结束之后，哈利勒扎德宣布双方已经就外国军队撤出阿富汗和塔利班的反恐保证起草了一份初始协议，但是他强调，最终的协议将包括塔利班参加阿富汗的内部谈判以及全面停火。阿富汗和解理事会发言人会后表示，理事会有责任在一个星期内确定一个具有包容性的代表团人选，于本月晚些时候前往卡塔尔，代表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与塔利班交换意见。塔利班发言人星期天表示，卡塔尔的会谈不是高级谈判或者开会，参加的人仅仅是阐述各自的观点。塔利班拒绝与阿富汗政府的代表举行直接的和平对话， 理由是阿富汗政府是美国占领阿富汗的产物，是非法政权。好，继续播报国际新闻。终于，卡利法·哈尔塔夫将军的军队继续发动夺取利比亚首都蒂利波利的攻势之际，联合国紧急呼吁在蒂利波利郊区实行2个小时的停火，以便撤出平民和受伤人员。联合国承认的利比亚总理萨拉杰称，哈尔塔尔的行动是企图政变。哈尔塔尔部队看来在利比亚首都蒂里波利郊区取得了进展，但是萨拉杰总理说政府军准备抵抗。联合国驻利比亚特派团呼吁蒂里波利地区的所有各方实行2个小时人道停火。美国考虑到即将发生的暴力冲突，将美国的应急部队撤出了蒂里波利。美国非洲司令部司令海军陆战队的瓦尔德豪泽将军说，利比亚的安全局势日益复杂和难以预测。美国在利比亚有少量军人，负担支持外交使团反恐行动和改善区域安全的任务。阿拉伯媒体播放了哈尔塔尔部队进入蒂里波利现已关闭的国际机场的视频，这些部队在候机大厅外以及飞机跑道进入位置，看来他们没有遇到抵抗。阿拉伯媒体显示了首都附近的居民欢呼哈尔塔尔部队到来的场面。阿拉伯沙特阿拉伯拥有的阿拉伯电视台报道，哈尔塔尔的部队已经进入首都的法根地区。美国之音无法通过独立消息渠道证实这一报道。由于局势紧张，美国非洲司令部从利比亚调走部分军队，但是非洲司令部说仍将致力于维护利比亚的安全和稳定，将适时评估重新部署美国的军队的可能性。路透社引述伊朗官方通讯社报道，伊朗议会议员发布声明表示，如果华盛顿将伊朗精英军事组织革命卫队定为恐怖组织，伊朗将报复美国。三位美国官员告诉路透社说，美国将把革命卫队定性为外国恐怖组织，这将是华盛顿第一次将另外一个国家的军队正式定为恐怖组织。伊朗官方通讯社报道，伊朗议会290名议员中的255人发表了一份声明说，任何针对革命卫队的行为将遭到我们的报复。美国领导人本身就是中东地区恐怖分子的制造者和支持者，他们会为这种不恰当和愚蠢的行为感到后悔。一位美国官员上个星期说，美国国务院可能最早于星期一宣布美国的这一决定。关于美国这一决定的传言已经有数年之久，批评人士认为美国的这一决定将会使外国不友好的政府对美国的军事和情报官员采取同样的行动。伊朗外交部长扎里夫星期天说，美国官员要把伊朗革命卫队定为恐怖组织的企图将会为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而把美国拖进泥潭。扎里夫看起来是在暗示把革命卫队定为恐怖组织将使得革命卫队同美国军队在中东地区发生冲突。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纪念成立70周年之际，本星期呢在华盛顿举行外交部长会议，为应对未来的各项重大挑战商议新的战略。美国副总统彭斯和国务卿蓬佩奥都敦促北约关注中国崛起带来的安全挑战。不过呢，北约还没有对此做出强劲的回应。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呢，我们就请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给我们做详细介绍。
了解这个问题之前，首先我们要看一看美国到底对这个问题是怎么样关注的。其实是有两个部分，就是说中国在自己周边地区的这样一些行为对北约的影响，还有中国在北约地区的行为对北约的影响，他把这个来分开，这个分开是非常有意义的。等一下我们在了解这个北约的这个回应的时候，就觉得是很有道理。那刚才至于美国官员的这个说法，刚才我们也看到了这个蓬佩奥在昨天美国时间礼拜四的时候，在这个北约的外交部长会议上做出了非常明细的、非常清楚的表达，就是说美国对包括华为这样的一些技术渗透是非常非常的关心和非常非常的关注，但是还敦促北约，他说你们也要关注一下，你们不要再跟以前的做法一样，要改变这个 approach， 要 change the approach， 改变这个做法来看待正在发展的这种新型的这个威胁。好，我们就至于这个蓬佩奥，我们刚才都整个一个报道都是讲他。那么其实上在前一天的时候呢，那个彭斯，这个我们的美国的副总统彭斯，他在一个论坛上面也说得非常清楚，而且说到了刚才我说的两个方面，一个是中国在中国自己周边地区，也就是在印太地区的活动行动，对这个他认为对北约有影响，然后呢在北约地区的影响。那么至于在这个中国在自己周边地区亚太地区的话，他就讲到南中国海，特别提到了说感谢英国和法国，特别是感谢这两个国家前不久呢在这个南中国海和这个印太地区实施了自由航行行动，并且鼓励其他的国家，整个北约国家作为一个组织一起到那边来行动。另外他讲到了 5G， 还有讲就是这个华为的这个下一代的这个移动网络。那么还讲到金钱诱惑，其实就是在讲意大利跟中国签了这个一带一路协议，就是这个钱呢来得很容易，其实呢就是后面有很多的这种威胁在里面，你们要看到他非常鼓励的去要这个北约组织所有的成员国还有整个组织在一起要好好的去看这些问题，这就是美国官员的说法。
那么对于美国官员所表达的这些担心也好，这些建议也好，北约方面的官员是怎么样回应的呢？
我相信可能最好的方式就是看看这个北约秘书长斯托滕贝格礼拜三的时候在美国国会的讲话，他讲了大概41分钟42分钟的样子，没有提到中国，对美国的这个一警告好像是置之不理。然后呢北约的盟军副司令他名字叫尼尔森，他在这个论坛上接受过采访的时候就说其实这个华为我们也在关心啦，其实而且会谈正在开始啦，这个但是呢这个结果难以预料，所以呢这就是他这个对华为这个威胁的说法。那么至于在南中国海呢，其实他也有一段话，我们可不可以来听听他的原话是怎么说的。
I think it's out of NATO.
印太地区目前属于北约区之外，这你也知道。我们目前正在考虑制定一项能满足未来需要的新战略，我们正在进行相关的讨论，我们将看到讨论的结果如何。
Ingoing discussion or ongoing discussion, so we'll see what the outcome will be.
还是一个跟华为的这个态度一样，正在讨论，但是结果我们不知道以后再说。那么至于再继续看一下欧盟或者是北约或者欧盟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欧盟在前不久可能一两个礼拜以前对这个 5G 做出一个指导的原则，这个原则没有提到禁止华为，当然也没有说我们支持华为所以呢这对美国来说是一种很大的失望。另外呢刚才我们讲了意大利跟中国签一带一路协议，尽管它是一个那个 G7 的一个就是北约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而且美国不断的明文跟他讲得非常清楚，警告他不要，他还是签了，所以呢这就是北约的反应。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其实这个美国和北约的其他盟国对于中国的威胁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和这个考虑其实还是不大一样的。那么对这个问题其他的专家学者是怎么分析的呢？
我采访到这个北约的盟国盟军的总司令哈，原来是这个在大概15年前的时候经常在国会，我经常见到他，他是美国的陆军的一个上将，他对美国之间谈到这个问题，就是说到底北约对这个亚太地区的安全有没有很大的关系。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是非常有关系，假如说没有这个如果没有北约不团结的话，根本就不存在南中国海的这样一些问题。我们来听听克拉克上将的原话是怎么说的。谢谢。
我认为北约必须看清中国的挑战究竟是什么。北约其实不是一个军事联盟，而是一些理念相同的国家组成的一个政治联盟。假如这些国家一起努力，我们就不会有一个南中国海军事问题。
不过并不是所有的专家啊都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就是我采访到这个传统基金会呢，他是国家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的研究所的副所长啊，他名字叫卡洛法诺，他就说其实呢，如果作为一个北约，作为一个团体，作为一个组织的话，去南中海可能并不好。他还给出了我们一个原因，但是呢他说呢，这并不表示北约不应该关注中国的这个威胁。我们来一起来听听啊卡洛法诺是怎么说的，谢谢。
I don't think there's a role for NATO.
我认为作为一个整体，北约不具有在印太地区展开区域外行动的角色，所以我不期待在南中国海上看到北约的旗帜。但是很值得北约关注的是中国破坏稳定的一些行动将如何影响北约地区的集体防御。
The security of the collective defense of NATO territory.
所以我们就是总结一下，就是其实我们看到美国是非常关注的，然后北约也说我们在关注，结果我们不知道，所以呢我们就听这个北约的这个副司令的话，以后的这个到底结果会怎么样，我们这个拭目以待，只能这样。
好的，非常感谢李宝给我们带来的详细的介绍。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中国称目前与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合作协议的欧洲国家达22个。与此同时，一带一路向美国后院的拉美国家伸进。有学者认为，中国一带一路计划的全球野心让美国感到焦虑，但美国正在以其北约身份与北约成员国的生命共同体关系来对付中国在欧洲布下的经济战略。下面是赵婉成的报道。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正在全球步步扩充。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星期一前往比利时出席第21次中欧峰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月下旬亲访欧洲的时候，与法国签署价值高达400亿美元的12项协议，还顺利的让意大利不顾美国反对与中国签署一带一路项目合作协议。中国驻欧盟使团团长张明6日发表题为《把握中欧合作的暖春》署名文章，当中提到与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合作协议的欧洲国家达到了22个，中欧班列累计开行数量达到1.4万列，通达欧洲15个国家50个城市。台湾的中山大学教授林文成说，欧洲国家纷纷与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合作协议，是因为这些欧洲国家认为中国不是威胁。他说，
他们认为中国可以提供他们经济上比较大的帮助，尤其是一带一路了，所以这些国家都是着眼于经济上啊，就希望借重这一带一路啊，对他们的经济的发展有所帮助，尤其像匈牙利这样的这个东欧的这个小国家了，他们在国际政治上没有这个争权夺霸的这种雄心壮志嘛，所以当然是这个导演你这个经济上的这个发展，所以中国的一带一路对这些欧洲的这个国家了，他们认为是一个机会，不是一个陷阱。
经济低迷不振的意大利，在传出有意与中国合作一带一路项目之前，就引起美国不悦。白宫官员甚至明白地说，意大利不必为中国一带一路计划站台。意大利中国签下有关协议被认为是习近平外交上的一大胜利，似乎中国的影响力已经打通到欧洲大工业国内。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研究员袁毅教授认为，中国一带一路项目在欧洲的表现并不表示美国对欧洲的影响力示威。他说，今年适逢北约成立70周年，美国正透过北约70年的时间表重新标志如何面对崛起的中国对各个地区的冲击和影响。美国用北约的身份来重新理顺怎么因应中国在欧洲地区的一带一路经济战略部署。袁毅说，
过去70年从没有间断美国以北约的这个制度性的安排跟北约的成员国建立着所谓的生命共同体的这个轴线，因为今年正好碰到70年的这个大日子，那美国就很顺理成章同时使用了这个北约的这个集体身份，来强化跟北约成员国对于因应美国所提出来的这些方略要有一个总体性的再出发。
中国除了在欧洲加大推销一带一路之外，现在正拉拢美国后院的拉美国家参加一带一路倡议。尽管美国已经一再对中国在拉美的扩张野心提出警告，但是巴拿马、墨西哥以及加勒比海的特立尼达与巴哥都表示有兴趣参与一带一路计划。尹文成教授认为，中国没有像美国这样的国会制约，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可以在海外大撒币，世界各国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玩金钱游戏。现在中国除了在欧洲扩大一带一路的范围，还积极通过一带一路把势力深入南太平洋和拉美国家，这使得美国对中国在全球势力的成长有紧迫感。李文成说，
最主要是现在能够挑战美国的这个力量就是剩下中国这一个国家嘛，而且中国它也不会言它有这种企图心存在嘛，因为包括它的中国制造2025了，或是说它的这个两个百年的计划了，到了第三阶段的时候2050年的时候，它就是要成为世界上的这个超强，可至少可以跟美国平起平坐嘛，所以除非美国愿意跟中国来分享这个权利啊，不然他当然把中国当成一个挑战的对象啊，是必须要去注意的一个对象啊。
然而中国在全球不断加大一带一路项目幅度同时，不少国家对中国借此而来的经济扩张感到担忧。欧盟就在习近平访问欧洲之际召开会议协调对话战略，以因应北京在欧洲日益上升的势力。诸如斯里兰卡、马尔代夫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困境也让许多国家引以为鉴。去年斯里兰卡因为无法偿还中国60亿美元贷款，只好将汉班托塔港租给中国一家国有企业，租约长达99年。外界担忧马尔代夫如果也无法偿还债务，可能会踏上斯里兰卡的后尘。袁毅教授说，中国也意识到许多国家对中国在全球大步扩张影响力的担忧，对此中国已经做了必要的盘整。袁毅说，
他也反思了一下为什么他这些作为，包括2025，包括一带一路，为什么会招致这么大的反弹，是不是说调子唱得太高，那也就是说要做一个所谓一个定调的一个重新的自我调整，也就是说不要这么招惹人家，有些事情你韬光养晦的实质在做，效果不亚于你这个高调唱高调的这个做法。
对于中国一带一路伸进美国后院的拉美国家，袁毅教授认为，美国过去并没有认真经营这块地区，长久以来美国对拉美地区的政策出现失焦。李文成教授则指出，拉丁美洲长期在美国阴影下出现反美情绪，美国要挽救自家后院，就必须与拉美国家进行更多软性合作项目，并且站在拉美国家的立场来考虑。他说，毕竟美国拥有对拉美国家的地理优势，要避免美国在拉美地区影响力示威，美国就必须有决心对抗中国在美国后院的一些作为。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中国解放军两架歼11战机上周日挑衅性飞越台湾海峡中线的举动持续发酵，台湾政府对此强烈抗议，蔡英文总统警告北京不要刻意挑衅，不要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美国在台协会也第一时间发表声明，呼吁中国停止强制威迫手段。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发推文称，中国的军事挑衅不会赢得台湾任何民心，而且美国对台湾关系法的承诺是明确的。美国国会参众两院也在台湾关系法生效40周年到来之际推出挺台湾法案和决议案。中国军机越过台海中线将如何搅动美中台的三边的角力？在美国之音的海峡论坛节目当中呢，主持人邀请了军事杂志《航空最前线》采访编辑许建宏和台湾智库咨询委员董立文，请他们来做一下分析。那么许建宏认为呢，解放军战机飞越 海峡中线若常态化，将对台湾构成威胁。
他的空军不再只像过去一样只管他的国内的安全，或他的不再是专守防卫，而是开始要做攻防兼备，所以他会一开始不断的想往外冲。那他就会以蔡英文不接受九二共识，或者是说台湾有台独势力为借口，来实施他扩展他空中活动区域的范围。那他以后，他现在只是偶尔派两架J-11进来台湾的这个中线逛，那以后说不定他要证明他能够常态化，就会更长短阶段的派J-11，就是他如果真的他想要这样做，表示他想要做这个常态化的工作，那对台湾也确实是会造成一些威胁。
董立文说呢，美中舰机台海活动频繁，实为美中博弈。
东亚的海域并不是一个真空状态，由于过去五年来这个中共的它的在东亚的海域的军事行动这个逐步的增加，其实是使得东亚各国的相关国家的这个军费都有大幅的提升。我现在说的是包括日本、韩国、台湾、菲律宾、越南乃至于美国，所以整个的态势我觉得背后的基础的原因还是一个中美之间的问题，也就是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的问题我觉得这才是整个台海的这种紧张局势呢，要从一个结构的角度从一个系统的角度来观察它。
习建宏认为呢，美中都在台湾划分势力范围。
那台湾是不是中国的领土，其实美国并不持意见，但是台湾不希望说台湾变成反美的一个基地。那以现在中共这种民族主义非常高傲，然后他又非常想要建立他的一个亚洲秩序的一个立场来看，他如果拿下台湾，他势必是要推翻美国在亚洲定的这套规则。那美国自然会想要去宣示说，这边我还有我的影响力在，你要来拿下来这边，你要先跟我要先过我这一关。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最近会有军舰跟 Coast Guard 的船经过台湾海峡的一个原因。当然就是说，美国跟中共都在各自想要划分自己的势力范围。
董立文质疑呢，这是否意味着台美关系进入了新的时期？
他其实公布的是时间点跟编制这个就是会让我们想起过去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美军这个驻台这个军事顾问团，在1954年的时候美军的这个顾问团第一次进来台湾的时候也只有12个人，可是他的编制那个里面的编制也是分五个部分，就是团本部陆海空三军以及联勤。所以说其实呢美国 AIT 今天所公布的这个讯息呢其实让人家有这个无穷的想象，就是说是不是一个新时代新的这个美军顾问团又进来台湾的开始。
习建宏说呢，特朗普很精明，以军售压迫中共的让步。
如果大陆在贸易上做有让步的迹象，他可能就会在军售案的那个方面做些缓延迟，所以最近才有这个消息出来。所以我觉得这个军售跟贸易战其实是绑在一起，是一个美国是川普政府施加压力给中共的筹码。那川普是个商人嘛，他很精，那他其实最重视的还是贸易。那他也知道中共在主权问题上不会退让，那他当然可能会说我用军售去压迫中共对他做些让步。
那么另外呢，董立文说呢，特朗普政府呢加码台湾，美中贸易战不断加码。
从过去3年的这个历史来看，川普政府是用加码台湾的方式来把台湾当作筹码。过去3年美国从来没有伤害过台湾，即便是在中美贸易战很激烈很热烈的时候，美国也还是用加码台湾的方式。我举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美国方面放出说要邀请我们台湾蔡英文总统到美国国会去演讲，是什么时候？就是在一两个月前，刚好也就我们都知道是中美贸易谈判等于说最应该说最紧张的时刻，美方突然冒出这个消息。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这里是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在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当局 鼓励中国的高校的学生揭发和清除当局认为是言论出轨的教师，中国高校教师被因此下课的消息不断传来，中国教师人人自危，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因言获罪之际。授予习近平博士学位的北京清华大学日前传出了一位学生向中共当局揭发一位老师发表所谓的错误言论，并声言要在大学课堂上扫除牛鬼蛇神。牛鬼蛇神再度成为中共当局所默许甚至是鼓励的说法，这种局面引起中国公众的忧虑、谴责和议论。下面是金哲的报道。
按照现在还没有完全被中共当局控制的网络百科全书维基百科的说法，牛鬼蛇神在中国原来是道教佛教的术语，说的是阴司的鬼族、神人等，后来成为固定成语，比喻邪恶丑陋之物，在中国文化大革命中成为专用术语，只要被打倒冲击的人。牛鬼蛇神的称谓取代了中共前独裁者毛泽东的打手、中共中央文化大革命小组顾问康生所提出的黑帮的称谓。历史记录显示，毛泽东早在1955年，也就是中共武装夺取中国大陆政权之后的第六年，首先将牛鬼蛇神这种说法用于形容当局所要镇压的人。随后到了1966年，毛泽东发动中共当局后来也承认是大灾难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牛鬼蛇神的说法被广泛使用，被中共当局打成牛鬼蛇神的人受到非人的待遇，关押他们的地方也叫做牛棚。相隔半个多世纪之后，牛鬼蛇神的说法在中国再度登堂入室，再度出现在北京清华大学。这种说法出现在一个学生向中共清华大学党委和纪律检查委员会提交的告密报告中，而中共当局及其控制下的中国官方媒体对这种令人联想到残暴的毛泽东时代和残暴的文革时期的说法坦然接受，没有评论，更没有批评。这种局面在中国公众当中引起强烈的不满和不安。在文革期间，不计其数的中国人被强加牛鬼蛇神的恶名，被打死打残。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当年也是牛鬼蛇神的一员，只是因为侥幸活下来。在纽约出版的政论杂志《北京之春》的荣誉主编胡平说，牛鬼蛇神这种说法在习近平统治下的中国大学再度出现，在授予习近平博士学位的北京清华大学重新出现，这种现象绝非偶然，而是清晰地反映出习近平的个人的成长经历，以及他与毛泽东在仇视知识分子的心理和心态上一脉相承。胡平说，毛泽东一方面年轻时可能是因为在北京大学当图书管理员的时候，据说是感到一些教授对他轻慢，便从此恨上了知识分子，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中共在成立初期主要是知识分子主导，无论是陈独秀还是李大钊都是北京大学教授，毛泽东一度的死对头张国焘也是北京大学的学生，中共后来的领导人王明则是有留学的经历，这一切使自卑感严重的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终生记恨在心，他这种记恨也时常公开地表现出来。胡平指出，毛泽东对知识分子、对学历比他高、有专门知识学有所长的人的记恨，在中共正式发表的文件中也有清晰的显示。毛泽东自称他的革命理论是山沟里的马列主义，是真正的有价值的中国革命理论。毛泽东也反复表示鄙视言必称希腊的人。毛泽东的这些话语清晰地反映出他的自卑感，以及他对有系统知识的人 对有出国经历的人仇视，对有出国留学经历的人的仇视。因此毛泽东大权在握之后便有权任性，有机会就要迫害知识分子，以便对世人显示知识分子是多么无能无知，他自己才是真正有能力有知识。在胡平看来，在有严重自卑感和对有系统知识的人的仇视方面，习近平与毛泽东可谓志同道合。
那么你看那个习近平啊，其实也有这么一个同样的一个问题。那我原来也讲过，按说在现在这批中共领导人中，都是在所谓改革开放恢复高考之后那一批人，所以绝大部分人都有一个说得过去的一个学历，因为到时候都赶上考大学了嘛，有的还有一些名校的学历都货真价实的。那相比之下呢，那习近平的学历是在这个在这些人中间，在同僚中间是最差的一个啊，因此他肯定对这件事情是相当的在意啊，他生怕别人在这个事情是瞧不起，而且他就竭力想在很多事情上要表现出他比别人更高明。你看他一些讲话，为什么要整理？为什么来爱亮书单？那无非表明他有知识吧？为什么？
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历史学者张立凡说，牛鬼蛇神这种带有浓烈的原始思维味道的说法在中国大陆重新被祭出，令他这样的过来人感觉犹如看旧电影。
我记得当时什么两报一刊有篇社论，就叫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个词儿是非常的流行。文革中的一些个阶级斗争的这个节目里头，这个牛鬼蛇神也是一个出现频次非常高的这么一个名词。所以我们这一代就是经历过文革的人对此是耳熟能详啊。
张立凡在这里所说的两报一刊，是指文化大革命期间直接归毛泽东和毛泽东的最亲密的亲信掌控的中共宣传喉舌。两报是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和中国军队报纸解放军报，以及一刊是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杂志。在阔别半个多世纪之后，牛鬼蛇神这种公然把人视为不如畜生的侮辱性说法为什么在今天的中国再度出现？张立凡认为，鉴于中国政治的不透明，目前还很难说这种说法重新出笼究竟是什么原因。
那么当然今天又出现这个词，我觉得可能跟意识形态方面的这个向毛时代回归有关，这个当然也就会涉及到就是主政者他本身的这个思想，或者是他的成长和知识结构就比较接近这样的一种语境啊。这个因为我记得当初这个薄熙来也是出稿就会把文革中的一些个对联啊或者是诗句啊就引用，我觉得现在这个不自觉或者自觉或者不自觉的这个文革的这些词汇就又重新出现了。当然我们不知道啊，这一次的出现是因为有了官方会议上的什么内容而这个触发的呢，还是说纯粹是在这个院校中间啊这个突然有人自发使用，但是呢确实耐人寻味。
张立凡表示，牛鬼蛇神这种不祥的说法在当今中国重新出现究竟是为什么，这种问题不是轻松娱乐的八卦问题，而是涉及公众的生死攸关的利益，因此对这个问题需要认真观察研究学习，包括研究学习官方最新的宣传机器及手机应用，学习强国的宣传内容。张立凡接着说，牛鬼蛇神这种不祥的说法重新出现显然也跟中国眼下的政治情势有关。
异端呢，而且把异端妖魔化，就会 出来这么一种所谓牛鬼蛇神的形象啊，那这个应该是表明在意识形态上的这种打压已经到了一种相当的程度，因为最近我们看这种对抗也比较的强烈啊，特别是这个一些院校的这个教授被下课以后，这个社会上的反弹也很强烈。那么官方这个某些会议上的讲话也非常的狠，所以我觉得现在可能就处在这么一个阶段，才会出来这样的一些话。
政论杂志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认为，当今中国再度出现针对知识分子的牛鬼蛇神的说法，明显是符合习近平的思路。他说
他对于别人那些真正有知识的人呢，就是非常的嫉妒，所以这个机会呢就想去压一压，去整一整。那么所以他对于这个高校，你想作为他这么一个本来只有小学毕业初一初中生，然后又混了个博士这么一个人啊，他对这个高校整个，我想来说他对所谓改革开放之后高校本身就很厌恶，因为在这个高校面前他有种那个很强的一种自卑感啊，他有很强的自卑感，所以他就要采取特别强势的这种方式去打压。你看的是包括他的培养宣传队伍也是啊，什么华天方、周小平，这也当然也是迎合他的人这个推出来的榜样，但是他们就能知道你一定喜欢这种人，这种更俗的人，更低的人那种更高雅的人，高雅的哪怕同样是党的这个八股的党的宣传的这些宣传工具秀才，但是你那种秀才味太足的那恐怕你习近平不喜欢，因为相比这样能衬出你在这方面的这个欠缺，所以他更愿意开头就推出像什么周小平、华天方这种人，当然就闹了个大笑话。
自习近平上台以来，习近平当局闹出了许多胡平所说的笑话，其中中国公众最津津乐道的笑话包括习近平在一次国际会议上发表讲话，把通商宽农自证强援的读成通商宽衣，习近平所提携的网络时代宣传标兵花千芳则把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当作褒义词来形容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的战略。在中共当局如今再度鼓励学生斗老师、揭发老师之际，历史学者张立凡表示，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在毛泽东发动的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共当局鼓励学生斗老师，揪斗所谓的反动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最后那些造反斗老师的人大都没有好下场，
就是批判师道尊严呢，然后批斗这个反动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那个时候那这些年轻人还很有一些快感，就是什么呢，他们觉得能够有资格造这些比自己学问大地位高的人的反，那这个是一个可能在一生中都是很难得的机会，也是很荣耀的事情，就是把这个权威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那种快感呢，是前所未有。所以，但是呢，这波人被利用之后，很快也就倒了霉了，这个下场可能大家都看到，比这些个学运的领袖，这个高校的这个五大领袖吧，最后都是被判了刑，因为什么呢？他们的利用价值没有了，就这个马上就使即舍，就是使完了就舍掉了。
如今文化大革命时代流行的牛鬼蛇神的说法再度出现，这是否意味着习近平确实是像很多人所说的那样，是一心一意要再来一次文革？对这个问题，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的看法是，习近平的问题不是他要再来一次文革，而是在文革期间长大成人的他，从小没有接受过好的教育，他满脑子里装的都是文革那一套，他不会玩别的游戏。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接下来播报一则简讯。最新报道指出，中国正在加紧反隐形雷达研究，试图实现对美国新型隐形战机的侦测与跟踪。数年前，中国开始流传中国反隐形雷达在北部沿海上空发现并锁定了 F-22 隐形战机，一时被视为是宣传。去年12月24号，隐形雷达侦测专家、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的科学家吴建奇在一次演讲中证实，中国使用米波雷达早就实现了对 F-22 的远距离持续跟踪，只是一直存在低仰角、盲区大、精度达不到引导火控雷达和战斗机对来袭目标进行拦截的缺陷，但这些缺陷很多已经被克服。美国国家利益杂志4月7号转载之前刊登过的文章说，先进雷达的确可以探测到美国的隐形战机，因为隐形仅仅是延迟侦测与跟踪的手段，尤其是在 F-22 隐形战机外挂副油箱等状态下更容易被米波雷达探测。文章提到，中国与俄罗斯正在加紧研制超高频和特高频及米波雷达，对美国隐形战机进行侦测，而侦测质量是否能够锁定目标并引导导弹进行打击还有待观察。此外，中国正在研究的量子雷达技术引发美国的关注。国家利益杂志3月10号分析说，如果报道属实，中国的量子雷达将能够对隐形飞机实施高质量的侦测。问题是，中国的量子雷达是否真正实现了技术上的突破？美国国家利益杂志引述西方防务人员的话说，量子雷达系统尚未脱离实验室阶段，而且很难制造。能够侦测隐形飞机的低频雷达应该是更实际的选择。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去年在大约60英里的探测距离上测试了低频雷达，而且能够对隐形飞机实施武器质量的跟踪。美国联邦检察官将要求法官判处一名为中国提供情报的前中情局官员终身监禁，而辩护律师则要求判处短于10年的监禁。法官上星期四宣布推迟宣判。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呢，我们就请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给我们做介绍。
现年61岁的前中情局官员凯文马洛里去年呢被陪审团顶罪，他被控将美国机密情报交给中国特工，以换取25,000美元的报酬。那维吉尼亚东区联邦法院法官呢是定于星期四下午对马洛里进行宣判的，但是在经过超过一个半小时的闭门宣判听证之后，法官表示在量刑之前还需要听取更多的信息，那他将宣判日推迟到4月26日。联邦在这个案件中呢，联邦检察官要求法官判处马洛里终身监禁。那检察官说，马洛里的这个行为极其为恶劣，因为他交给了中国情报人员有关要前往中国的美国特工的这些高度机密的信息。那马洛里的辩护律师则是要求将这个他的这个刑期缩短到10年之内。那他说，马洛里是在陷入经济困境之后向中国提供的情报，那这些情报实际上毫无价值。凯文马洛里呢和他的台湾籍的妻子育有3个子女，他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他居住在维吉尼亚州的利斯堡，那在美国情报部门任职多年。他2012年的时候离开政府机构，在此之后呢他没有稳定的工作。2017年2月的时候，一个自称为上海社会科学院招聘人员的这个中国特工通过领英网站联系到这个马洛里。那个时候呢，马洛里已经欠下了23万美元的债务，并拖欠了房屋抵押贷款。马洛里呢回复了这个信息，同年3月他飞赴上海与中国的情报人员见了面。那么在马洛里为中国提供情报的同时呢，他还开始接触 同去一个教堂的中情局的一些同事。那这些前同事呢，对此感到怀疑，并告知了中情局。中情局此后连同联邦调查局开始对马洛里展开调查。那马洛里在第二次从上海返回美国的时候被逮捕，调查人员发现他随身携带了这个未经申报的16000美元的现金，以及中国特工提供给他的一部联络手机。那么这个对马洛里的这个宣判呢，这个正值美国情报界对中国针对美国间谍活动的深度和广度越来越感到警觉之际。那他们说中国通过黑客网络盗取招募美国人员做间谍，派遣中国人员中国情报人员渗透美国公司以及组织等多种方式进行情报的搜集。那在上个月的时候，一名前美国国防情报局的雇员呢，就承认为中国政府窃取和传送情报。那在去年的时候，另一名前中情局雇员被控呢，与中国政府分享美国的机密信息。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俄罗斯最近掀起一股针对中国的愤怒浪潮，除了贝加尔湖畔的瓶装水厂以外，俄罗斯民众同样抗议中国的其他一些投资和合作项目。有别于两国的官方宣传，这些抗议活动反映了俄罗斯社会对中国的另外一种态度。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有关法院最近裁决下令，禁止中国投资在贝加尔湖畔兴建瓶装水厂。法院同时禁止为了这个项目的施工，围绕贝加尔湖畔土地的一些商业交易行为。这个项目的厂房占地约为17000平方米。今年1月份动工的这个中国投资项目，在俄罗斯引起大规模的抗议。但这并不是唯一一个俄罗斯反对中国投资的抗议活动。官媒俄新社不久前曾发表长篇文章，讨论为什么俄罗斯会出现愤怒的浪潮，中国的许多投资项目都会引起俄罗斯民众的抗议反对。在西伯利亚的主要城市鄂姆斯克，当地民众从去年秋季起至今一直抗议在鄂姆斯克市郊外的一处空地上为中国工人和工程师兴建临时宿舍。附近的村民和活动人士担心兴建这个中国城将会带来中国威胁，同时不满当局不雇佣本地人而是利用中国的人力资源的举动更会造成地方经济落后。来自俄罗斯共产党的当地政治活动人士积极参加了这些抗议活动。这个项目涉及鄂姆斯克石化工厂的深度改造，将有2000多名中国工人和工程师参与其中。有当地媒体说，中国相关公司参与了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等国类似项目的改造工程，口碑不错。作为业主的俄罗斯天然气石油公司因此决定把项目分包给中国的相关公司。尽管地方政府向抗议者们解释，中国工人早上就去施工现场，晚上才返回临时宿舍，这一项目甚至能够增加地方税收，促进地方基础设施的改造，但还是无法消除附近地区民众的不满和疑虑。在位于俄罗斯欧洲地区的楚瓦什共和国首府切伯克萨雷郊外的一个区，那里的民众抗议中国投资在当地兴建奶粉加工厂。尽管中国投资人所聘请的俄方经理人员声称这个项目能够为当地创造200个到300个就业机会，但这并没有能让抗议者相信中国投资项目可为地方带来好处。不少抗议者指责俄罗斯经理人员为钱帮中国投资人从事游说和说服活动。当地民众不满来自中国四川投资的这家奶粉加工厂还没有动工就筑起了高高的围墙栅栏，同时阻挡了当地的一条道路。抗议活动在上个月达到了高潮，被许多俄罗斯媒体报道。俄罗斯公共电视台说，在抗议声浪之下，地方政府决定取消这个项目。虽然中国投资人已经购买了数十公顷的土地，但当地领导人在私下场合表示将会把这些资金返还给中国投资人。 在俄罗斯西伯利亚另一大城市托姆斯克和托姆斯克州，当地在去年也爆发了示威活动，抗议地方政府向中国的一家公司出租林场，导致当地的林业资源受到破坏。曾经赢得奥斯卡奖的俄罗斯著名大导演米哈尔科夫也加入到了批评行列。去年夏季，米哈尔科夫在官方俄罗斯电视台他所主持的一档节目中特别提到了托姆斯克地区的原始森林资源面临中国的威胁。米哈尔科夫批评托姆斯克州地方领导人允许当地的林业资源遭到大规模的砍伐，并被廉价出售到中国。一些中国投资人在贝加尔湖畔兴建酒店等旅游设施也引起抗议和不满。俄罗斯有关法院和检察院已下令贝加尔湖畔的几家正在施工的酒店建筑停工。在贝加尔湖畔附近的一处别墅区，中国投资人在那里购买土地后大兴土木，也导致与当地居民爆发冲突。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乌克兰危机之后，普京强调俄罗斯的对外政策转向东方，特别是转向中国，这些针对中国的抗议活动恰好伴随普京的声望和民意支持都在不断下降。抗议活动更反映出俄罗斯社会对中国的另外一种心态，说明两国关系并非像官方宣传的那样好。尼克里斯基说，我们所提到的这些抗议仅是被媒体所报道的，其实反对中国俄罗斯媒体没有报道的各种各样的抗议活动非常多，无论中国公司的这些投资或是合作项目涉及什么，对俄罗斯有益或是有害。尼克里斯基说，各种针对中国的批评声音从未间断，比如说中国人偷盗科技、欺骗、砍伐俄罗斯的森林、拿走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用有害的技术开采俄罗斯的矿产和石油资源、种地时破坏俄罗斯的土壤和生态等等，所有这一切都针对中国，说明俄罗斯社会对中国的印象较坏。也有俄罗斯的评论人士认为，美国和欧洲正把中国看成是主要威胁，俄罗斯似乎也加入到了这一浪潮中。以上是美国之音特别记者白桦从莫斯科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好，节目最后呢，播报一则简讯。美联社报道，被指控为考大学高中生做替考的佛罗里达州一所预科学校的辅导员将向法庭承认有罪。此前曝光了一起很多富有家庭的家长通过贿赂大学招生人员以及其他人或考试作弊，以便让他们的子女进入名牌大学的丑闻。根据波士顿联邦法庭的文件，36岁的李德尔准备对有关他阴谋邮政欺诈和洗钱的指控表示认罪。波士顿联邦法院星期五开庭，法官将决定是否接受他的认罪。李德尔面临最高20年刑期和25万美元的罚款。李德尔是 IMG 补习学校的大学考试补习主任，这所学校自称是世界上最大的体育学校。媒体报道，学校已经解雇了李德尔，对媒体询问详细的电邮没有回复。检察官说，李德尔替考的每次收费为1万美元，并往往可根据要求得到相应的分数。据报道，卷入砸钱让子女进入美国名牌大学丑闻的名人包括美国电视剧《绝望的主妇》中的女演员菲利西提·霍夫曼、女演员洛丽·路格林、洛格林做设计师的丈夫莫西莫·詹诺利、大学体育教练、体育队管理人员以及大公司的 CEO 等。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亚威，导播是文浩，我是杨明，感谢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